我相信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间，在我们经历里面有一个不改变的恒柱，就是神的话语做了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这样来经历神话语的真实，来学习它其中的真理，并且吸收它给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渐渐的长进，而且我们生根立基在神的话语上面，在他的爱中的时候，我们就有稳固可靠的生活。所以今天早晨我还是要回到约翰福音，在这里再和大家一同来读圣经，讲解圣经。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从13节读起。我们今天稍微读的多一点，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读完，弟兄姊妹虽然很熟，在读一遍的时候可以有更深的印象。约翰福音第九章第13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或尼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的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听我们一起读好吗？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他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他们说，他生下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这段圣经说到那个眼睛得医治的瞎子，当他在希罗亚池子一洗能看见以后，底下所发生的一些后果。当然对于瞎子本人来讲，他能看见是一件大事，因为他生来眼瞎，从来没有看见过，现在他能看见，我想他的生活改变，他的环境改变，他也不需要像从前一样靠乞讨来过日子。但是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很稀奇的，当他眼睛得以看见之后，他自己是非常感谢神的恩典，我相信，可是周围的人却不因为此而感谢神，反而提出许多问题来。他们反而问说，这件事情奇怪，这件事情不合理，这件事情不可能，已经事实明明摆在那里，不能接受，不能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段事情最后第九章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他来到地上叫瞎眼能看见，叫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这些法利赛人真正是瞎眼的，他们虽然有眼睛，但是却看不见神的作为，虽然有眼睛，却不能看见神的慈爱，不能看见神的恩典，反而在这里他们起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研究为什么法利赛人有这样眼瞎的光景，到底他们的盲点在哪里，是什么原因叫他们看不见。也许我们从他们的失败中间，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教训，我们可以避免自己落在一个瞎眼可怜的光景。瞎眼的结果叫我们看不见神，这是属灵的眼瞎，比肉身的眼瞎更加严重。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叫惊人恩典 Amazing Grace， 里面有一段就是说，从前眼瞎今天能看见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事实。法利赛人来问他的父母说，你们看这是不是你的儿子，他怎么眼睛都开了，你们知不知道。他的父母因为怕法利赛人，所以找了一个取巧的回答。回答什么呢？他说，他是我们的儿子，他生来就是眼瞎的，这两件事情他们是知道的，这两件事情我们知道，他怎么眼睛看见的我们不知道，你自己问他吧。等到法利赛人去问这个瞎子的时候，瞎子的回答更简单，从前我是眼瞎的，现在我能看见，我知道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这个人怎么医了我的眼睛，但是从前我是眼瞎的，今天我能看见。弟兄姊妹，许多人都能做这样见证，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眼瞎的，不能看见耶稣的慈爱，不能看见耶稣的救赎，不能看见神的公义，也不能看见神两次三番一再的寻找世上的罪人。但是有一天我们得救了，当中的过程无论多曲折，情节无论如何多精彩，我们也许不能完全明白神的奇妙作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从前我们是眼瞎的，现在我们能看见了。弟兄姊妹们，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眼瞎？理由很简单，从十三节里面我们看见，十四节里面，因为耶稣或你开瞎子的眼睛是一个安息日，是一个安息日。弟兄姊妹们，安息日有多重要？好，也许我们不是犹太人，不明白这样的光景，我们先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怎么样守安息日，如何严重。弟兄姊妹们，犹太人的律法是照着神的创造而定的，神用七天创造天地万物，第七天他就安息了，准确的说他六天造万物，第七天安息了。所以犹太人的律法一直守安息。有一次有一位弟兄问我，大概上礼拜还有人问起来，他说，为什么我们一个礼拜过七天？有没有想到没有啊，一个礼拜过七天是一个任意定的数字吗？如果我们说一个月三十天，我们明白，哦，月亮绕地球一周是三十天。一年为什么365天呢？因为太阳地球绕着太阳公转是365天多一点点。所以日月的运行周期自然就是神的创造，但是没有人看见，有人若是看不见神的创造，他能看见神创造的结果，他也能够因此定节期定日子，对不对？一天24小时，因为日出日息正好一天24小时，我们很清楚。七天为什么定的？若不是犹太人从神的创造七天创造了天地，我想没有人想到用七来定一个周期。七不是一个很好的容易被除尽的数字啊，七不能被二除尽，也不能被三除尽，对不对？七并不是很容易数的日子，也不是像十个手指头，为什么定七呢？弟兄姊妹们，因为犹太人得着神的启示，他们的日历，他们的节期，第一个节期就是安息日，每七天要守安息，所以一直演化到基督徒。当我们接受了这本圣经，把旧约也接受到我们思想的体系里面来的时候，把犹太人的律法加以修改，但是七天仍然不改变，只是有一天改变，从前是守安息日是第七日，现在基督徒主日是七日的第一日，因为耶稣基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的。弟兄姊妹们，有人说耶稣的影响看不见，不，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影响，这个世界是神所拥有的， 有人说为什么纪元从耶稣的降生开始纪元，当然这跟罗马帝国有关系，但是把这个撇开一边不谈，安息日的观念，每七天守主日，却是人不知不觉中间因着福音的影响而接受的。现在全世界各地为了方便，都被犹太的律法跟基督教的七天的观念所管理。我们不同，我们不守安息日，但今天主日大家在这里聚集。所以弟兄姊妹们，对于安息日来讲，对于犹太人是一个大日。圣经里面第一规说，在安息日那天，你不可以做任何的工，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祭司甚至连出汗都不可以，是这样完全的安息。因为神创造人之后，他就安息了，神看所造的一切都好，就安息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六天忙碌在世上的工作，为着世界在那里钻营，到七日的头一日时候，主叫我们卸下所有的重担，在他里面得到安息，并且思想神的创造，思想神的慈爱，思想神一切的奇妙和他的伟大，思想耶稣基督为何要来到地上拯救我们罪人，为何他要道成肉身担当我们的痛苦，担当我们的忧患，担当我们的软弱。这是神所命定叫我们每隔一个周期能够思想神的恩典。所以每七天神叫我们安息在他的里面。犹太人应当也是这样明白的，不过他们不坐在属灵的原则里面，而坐在肉身里面，所以他们非常注重外面的不可摸、不可拿、不可吃、不可以生火煮饭，不可以有任何劳动，要叫我们完全得到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犹太人，因此他们看见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的疾病，他们非常不以为然，这个人一定不是敬畏神的人，若是他敬畏神，他不能够不守安息日，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但是犹太人是一个非常，尤其法利赛人，字句化的，非常字句化的。主和他们辩论安息日问题，说若是你们有一个人牛或者羊掉在坑里面，在安息日的时候，你不把它拉上来吗？因为这个牛和羊在坑里面并没有安息。若是有一个人病在安息日叫他好了，他不是可以完全得到安息吗？所以主的理由比法利赛人更高明，而且他所说的安息更是真实的安息。但是法利赛人是眼瞎的，他们看不见主所说的真理，他们一直在盯这个问题，而且他们的逻辑从这个地方出发，凡是和他们相反的都被他们撇在一边。他们的逻辑非常简单，因为是安息日所以不能治病，因为治了病所以这个人不守安息，既然不守安息，他一定是个罪人，他一定不是敬虔侍奉神的人。他们的逻辑非常简单，他们甚至怪罪于这个被医治的人，他们也要从被医治人身上希望能找到一些把柄来定罪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的辩论这是稀奇的辩论，完全中国人说牛头不对马嘴。他们问这个瞎子说，他怎么开你的眼睛的？法利赛人问他说，怎么都看见的？瞎子对他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实，瞎子并没有做成什么事情，他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道理，也不是听得到明白的，也不是叫他有什么举动。上个礼拜五我们在家庭聚会里面读到马可福音第二章，那里有一个摊子，他们的朋友们把他聚到屋子的中间，因为聚集人很多听耶稣讲道，没有办法进去，所以从屋顶上面下来。在那里我们还看见至少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而且耶稣说，你们的信心救了你，平平安安去吧，你的罪都赦免了。但是这个瞎子什么道理都不懂得，他什么真理也不明白，而且好像根本他从第九章里面看，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并没有要求能看见，连这一点心都没有。如果大家记得上次我们所讲的情形，门徒和那些 在耶稣一起的人，门徒问他说，拉比，这个人生来眼瞎的，是他犯了罪呢，是他父母犯了罪呢？他们的思想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若是他是这样可怜，一定是他犯了罪，要不然是他父母亲犯了罪。因为旧约里面不免得有人有这样的观念，主宣告说，我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和诚实。他说，但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追讨他的罪要他三四代。所以或者有人会想，是他父母犯了罪，或者他父母的父母犯了罪，所以祸延子孙。但是主说不是，在这个人身上并不是父母犯了罪的问题，也不是他自己犯了罪的问题。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却不能说所有的罪不会有罪的工价结果在我们身上。在这个瞎子身上，主说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起了纷争了。有一部分人说还有一点道理，还能够有点思想分辨，他说罪人不可能行这样的神迹，神不会把这样的权柄给一个罪人。所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中间起了纷争，第一次的问话他们没有结论，他们一直对瞎子说，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愿意再从瞎子的经历里面看见耶稣是怎样的人。上个礼拜我们上次我们讲，在神迹的本身，这件事情是神极大的恩典。我们可以从许多方法来读这段圣经，若是我们要从瞎子的经历来讲，我相信对我们个人也有非常的帮助。那今天我们因为想到讲的法利赛人，所以暂时把瞎子的感觉放在一边。他们问他说，你是怎么样的人，他就回答，是个先知。到这样，犹太人也从前他眼瞎都不相信。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一个人说有一个盲点的话，今天我们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偏见，他的思想就一定不会正确，而且越走越远。他们甚至怀疑说这个瞎子是假装的，你看见没有？他们不相信他生来是眼瞎的。所以我心里是感谢主啊，他是用泥去和他的眼睛，抹在他的眼睛上面。上次我讲到，就是好的眼睛也给弄瞎了，对不对？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说，可能他从前不是眼瞎的。那么从这么多年，他已经成了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那么可见已经十几二十岁了。难道这二十年他都假装瞎眼吗？我不晓得假装瞎眼难不难，假装聋子也不容易，一不小心你的回答出来了，那你就知道人家知道你听见话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说他年纪大的时候他耳朵不好，他挂了个助听器，其实他什么话都听得见。当你说他不好，说他坏话，他什么都不听见，等等你说他好话啊，你说他好，说他坏话的他都听见了。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但是瞎眼恐怕装起来更加难的。我们不谈这些题外的话，这个瞎子他的回答，他的父母亲，你知道法利赛人当时的地位，社会地位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就研究，也许这个瞎子和耶稣有勾结哦，他的父母似乎也有勾结，对不对？如果要演戏的话，一定要很多人串通的，是不是啊？一个人没法演戏，你看电视上面那些捉弄人的，也要有好些人安排好，到时候去捉弄人，有些人假装不知道，那么父母亲可能跟他一样假装的。但是他的父母躲开这个问题，他的父母为什么躲开这个问题不肯回答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原因，说因为他们怕犹太人，犹太人已经商议好了，若是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去。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有对圣经背景的了解。什么叫做会堂？我不晓得你们弟兄姊妹们去过会堂没有啊 synagogue。 这个会堂是犹太人生活社交集中的地方。这个会堂不是从前我们读圣经里面看见 犹太人每年一次过节在耶路撒冷，一年三次在耶路撒冷过节，过逾越节，过这个过五旬节，过这个各样的节期，不是那个大会，而是平常他们有一个聚集的地方。这个会堂也不是旧约里面讲的会幕或者圣殿，都不是，因为犹太人分散在各地，虽然犹太国家不大，但是也不可能所有的国家人都住在一个城里面，所以他们有不同的地方，需要有不同集会结社的地方。会堂，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就是当时他们在罗马统治之下稍微可以犹太人聚集透一口气的地方，在那里可以讲讲中文，而不犹太话啊，我们也到也出口出去的地方讲讲中文，对不对？他们一样。那么为什么？这就说出为什么他们怕犹太人而不敢说实话，因为犹太人有权利经过法利赛人，经过公会的一个制裁，把人赶出会堂，不许他进入犹太人中间，赶出去，不被他的社会所接纳。我心里想想，那一天我有一天看见中文的世界日报上面登了一个大广告，某某人澄清说有人造我的谣，我要把事实澄清，好大一个广告摆在那里，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他澄清关他澄清跟我无关，但是因为他有许多的关系人，若是他不澄清这些问题的话，他不好在社会上面立足了。这个父母为了怕犹太人，怕被他们赶出会堂，不愿意说什么特别强烈的话，不愿意挺身出来做见证。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见证啊？做见证就是讲你真的话，讲真话。什么是真话？我现在能看见，我从前眼瞎，现在能看见。从前我不认识耶稣，现在我认识耶稣。从前我不尊重他，我拒绝他的救恩，现在我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从前我没有平安，现在我有喜乐。从前我不知道生活的方向，现在我有目的。从前我不晓得侍奉神，现在我的一生要放在神的手里。这是见证。这个父母亲不肯做这样见证，所以他们法利赛人第二次再把那个从前眼瞎的人找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法利赛人是非常执着非常固执的，他们的成见叫他们眼瞎，而且这个成见叫他们一直固执不肯改变。很多人不肯信主是为什么？不晓得他的瞎眼的盲点在哪里，但是是固执的，一次两次三次总不肯接受，而且想尽理由想尽办法来不接受。法利赛人第二次把这瞎眼的人找来，而且这里的话很有意思，他说你当把荣耀归给神。你要想想这句话是怎么说的，这句话说的时候一定非常庄严，一定非常有权威。我听见这句话的话，如果我是犹太人会心里发抖。为什么？不晓得弟兄姊妹读圣经有没有读到这样的话，在旧约里面民数记里有一次有一个人叫做亚干，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因为拿了示拿地，就是现在巴比伦地方那些衣服，神对他们说你可以把仇敌都毁灭，但是不能够起贪心。但是他把仇敌毁灭以后，把衣服示拿的衣服拿来放在帐篷底下藏在土里面因此神就不再与以色列人同在，因为一个人犯罪影响到以色列全家，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他们抽签就抽，要抽出来看着谁做了这个恶事。摩西在那里主持审判，所以等他抽出来是亚干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对他说，我儿啊，你要把荣耀归给神。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要他说实话。亚干后来被石头打死。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该将荣耀归给神，里面有很多的意思。你赶快讲实话，荣耀还归给神。这里有很多的话，很多的意思。所以这个瞎子是面对相当的压力，不得不说实话。可是这个瞎子实话是什么呢？如果他是一个装假的人，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就大大的忏悔，大家的懊悔，把实话说出来。诸位官长，诸位法利赛人，从前我是假装瞎眼的，现在我能看见，跟耶稣毫无关系。或者他说，这个耶稣一定不是先知，因为他在安息日行了安息日所不可做的事，把荣耀归给神。但弟兄姊妹们，这个瞎子必须讲实话，他的实话是什么？他说，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现在能看见。你知道法利赛人是非常会引人说话的，如果他们在官司在法官面前讲话的话，这些都是罗织人入罪的一些问话。今天所谓在法庭里面有一些叫做 leading question， 会把你的答案引到你要人听见的话。他们对这个人说，你当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你看这话是怎么说的，你应当把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个罪人。但是这个瞎子说什么？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看法利赛人跟这个瞎子是真正的眼睛看见，不仅他眼睛看见，他心里也不瞎了。这个人是个公平的人，是个公正的人，是个能够神的光照进去的。当我们关闭，当我们不肯接受神的光的时候，神的光自然进不来。什么声音叫我们眼瞎呢？黑暗叫我们眼瞎。为什么会黑暗呢？因为我们拒绝神的光。当我们属灵生命跟神出了问题之后，神的光再也照不进来，是十分可怕的一件事情。而且越瞎越黑，越黑越错，走到一个万劫不复的路上。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们先已经判定安息日不可干犯安息日，然后因为耶稣行了神迹，他必定是干犯了安息日。既然他干犯安息日，他是个罪人。所以把一切耶稣所做的事情放在一边，把这个瞎子的见证放在一边。瞎子对他们说的话，从前眼瞎，如今能看见。他们再问他，他向你做了什么事，怎么看你的眼睛呢？瞎子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方才我已经回答了你们。他怎么拍我眼睛呢？他把泥和在我的眼睛上面，我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没有记得吗？为什么现在又问我们呢？问我呢？这个瞎子也很会讲话。他说，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你看见这个瞎子的心态改变了，他和耶稣的关系亲近了。刚才我进来的时候，聚会刚开始，还有一位弟兄问我说，弟兄，门徒是什么意思？门徒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门徒？门徒就是一群受了严格训练的人，受了他们父子严格训练的人。什么叫门徒？门徒就是训练。 disciple 这个字的英文discipline 就是训练，所以门徒就是训练。严格讲，现在教会里面很多做门徒训练，做门徒就够了，不用训练，训练就是门徒，门徒就是做训练。那么做门徒训练，你翻成英文就是重复了 discipleship of disciple training， 这就不对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门徒？门徒本身还有训练的意思。所以这个瞎子的意思，这些法利赛人说，你是他的门徒，你已经跟随了他，而且从他学习，得到他的帮助。瞎子说，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生气。你看这里的回答是非常 有意思，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他们以摩西的门徒为光荣，的确他们是摩西的门徒。
没有人能够不说他们是摩西的门徒。
但是这个摩西的门徒只是表面的、字句的、疑问的，并没有得到生命，并没有真正认识摩西为什么这样教导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常常是这样，一些外面做门徒，你不能否认他做了门徒，
可是真正来讲，他对于真理的认知一无所知。他们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什么意思？摩西认不认识他们？他们怎么做摩西的门徒？主要就是根据旧约，就是刚才我说他们从旧约里面看见安息日，可是他们完全忽略了在安息日背后神所要给人完全的安息。他们说神对摩西说话我们知道，他们不是不读旧约。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传福音遇见一些人，他们并不是没有听过福音，他们甚至是从基督教学校里出来的，他们甚至也在教会里面经过，也许在讲台上面他们没有听见真理，也许他们不知道救恩的含义是什么。昨天参加上这次礼拜，我还遇见一位先生，他告诉我他是中原毕业的，中原是教会学校大家知道，可是问他信主了没有，没有。我认识好多朋友中原出来的，我从前在台湾根本不晓得中原是教会学校，因为他也参加大专联考，参加一个宗教的团体跟一个环境，在宗教的家庭并不一定明白什么是信耶稣。他们说摩西，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可是神有没有对他们说话呢？他们不敢说。摩西认识神的经历是非常具体而清楚的，所以他写了这么多旧约圣经，可是今天神要对每一个人说话，神今天也对耶稣说话，法利赛人应当看见，但是他们把神高高的在上放在一边，不懂得也不明白神要亲自进到人的里面。在耶稣身上那个亲近跟神的关系也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今天能够得着的。在摩西身上，神怎样亲近摩西，他们读旧约没有读出来，神也希望他和每一个神的儿女这样亲近。是什么造成旧约的百姓和神这样远离，需要摩西坚决的来向神说话？圣经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当摩西宣告说神的恩典这样浩大，要把他们如同老鹰背着小鹰把他们背到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却把尊重神、侍奉神、爱神当成一个律法。他说神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做，他们也没有量量力量自己能不能做到神的要求，但是他们的感觉、他们的了解是照着律法的需要。就因为这句话，他们错过了神的恩典，结果他们并不能做到神要求他们的。神要他们守十条诫命，他们做不到。头一条说不可拜偶像，不可为自己立什么偶像，结果当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山底下已经拜起金牛犊来了。弟兄姊妹，我们的良善和西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好像清晨的甘露一下子就没有了。弟兄姊妹，我侍奉主十几年了，我信主二十几年，我越来越承认在我里面一无良善，我不能够照着我所要做的好来做，连我的孩子我都发现我对他们非常抱歉，因为他们流的是我的血，因为我是个罪人。但弟兄姊妹们，虽然这样，神的恩典要与我们同在，要对我们说话，要在我们心里面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从这简单的对话里面，每一件事情都牵扯到最基本对于救恩的认识。法利赛人对于救恩的认识，记得摩西传递律法，所以他们对于神的认识是高高在上不可及的。但这个瞎子不是，他亲自听见耶稣对他说话，而他的话里面有力量，遵循他旨意的结果
叫他眼睛能看见，叫他得了医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所以在这里怎么样做摩西的门徒，怎么样做耶稣的门徒已经很清楚了，虽然主耶稣还没有讲一句话，但是从这个事实上面我们已经知道今天怎么样跟随耶稣做门徒了。从这个瞎子的例子里面看见，法利赛人讲的没有错呀，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一点不错。但是做摩西的门徒结果是什么？并没有真正的得着神，也没有遇见神的救恩，反而他们心里刚硬。但是做耶稣门徒怎样？他真理还没有完全明白，可是他知道一件最要紧的真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话里有权柄，他能医治我，他能解决我的问题。这是做门徒的不一样。我们要做哪一个人的门徒呢？法利赛人实在眼瞎，他们看见旧约，看见摩西，却不能超过摩西。也有许多侍奉主伟大的神的仆人，他们为神传讲许多伟大的信息，但是神的儿女看见神的仆人，而不能再看见圣经里面其他话语的奥妙。我自己有这个毛病啊，我自己刚刚信主出来跟随主的时候，有一些人的著作我实在是欣赏，看了我觉得大有亮光，所以我看他们的书觉得比看圣经还有味道。感谢主，这个20几年下来，我再一次回到圣经里面，我并不是轻看别人的讲论，并不是轻看别人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的帮助，我还是读很多书，但是没有一本书超过圣经给人的启示，而这个启示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上个礼拜三有一位弟兄问起来，天主教和基督教怎么不一样？不一样很多，有一点最大的不同，当初基督教起来说是靠着什么？是靠着对于圣经的恢复。马丁路德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大家说他是改教，他没有改什么教，他只是把圣经放在人的手里。那时候正好 Gutenberg 古登堡发明这个活版印刷，从前是每个版都是一个字刻出来的，费时间费力气，他发明的活版印刷，我想在西方的语文，在拉丁语系更容易，都是字母一拼就好了，所以他的活版印刷书就很快可以印出来，头一本印的书就是德文的圣经。马丁路德托他印德文圣经，把它放在人民的手中。当你能够自由的读圣经的时候，当然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你就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你读到那里，你就不由不看见神的爱，不由不看见神的救法和神的奇妙。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是我们做门徒的根据，他的话语是我们遵行的力量。每一次我都要劝弟兄姊妹好好读圣经，每一次我都要劝弟兄姊妹们从读圣经里面找到亮光，找到帮助，找到生活的教训。法利赛人完全走了偏路，他们也读圣经，但是他们没有找到耶稣，他们也读圣经，读了外面的字句，他们也读圣经，他们自己的成见观念挡在圣经面前，看不见神的亮光。他们说什么？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明白他的意思吗？摩西我们知道他从哪里来，耶稣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摩西从哪里来呀？摩西从埃及的王宫里面出来，摩西从旷野里面回来，摩西生在尼罗河里，生下来就放在尼罗河里。他们知道摩西的背景历史是什么，但是耶稣是谁他们不知道。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从哪里来呀？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约翰福音1章、2章、3章、4章、5章一直要叫我们看见耶稣从哪里来。当然法利赛人看不见了，以为耶稣从万有之上而来，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的生命从神那里差遣来做师父，这是约翰福音3章。耶稣的生命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的， 弟兄姊妹们，耶稣从万有之上而来，他所说的话说过天，但是人不明白。耶稣的教训许多时候法利赛人听不懂，犹太人也听不懂，他的神迹许多人得了益处，但是并不明白他的生命，也不认识他是谁。那一个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听他的话啊，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应当做犹太人的师父，他们手中应当有真理的钥匙，但他们自己不进去。你们应当知道他从哪里来，我是一个瞎眼的人，我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他既然瞎眼，恐怕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一看见就是看见耶稣，一看见就看见他的创造，但是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这是瞎子的想法。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啊，一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们非常兴奋的，他读圣经读出真理亮光来了，跑到好些他以为应该是基督徒的人那里跟他们讲圣经，别人不懂。我常常遇见一些稀奇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找出真理亮光的时候，跑到老基督徒面前，你以为他懂得比你多，不一定，不一定。我并不是轻看神的儿女在主的面前花的时间的，我的意思说，那些照着传统照着字句，不是自己在神的面前得到生命亮光，不一定就能懂得别人从神的话语里面所得的真实的启示和经历，不一定懂。所以这个瞎子反而困惑说，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吗？瞎子的理论也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知道啊，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弟兄姊妹们，这个认识怎么来的？瞎子有这样的观念，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瞎子讲起道来来，所以法利赛人受不了。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这个瞎子一定也做过一些研究工作，为什么？因为他是瞎眼的，他希望知道，他一定到处求问，有没有人像我一样生来眼瞎现在看见的，或者在他还没有得医治以前就问说，有没有人像我生来眼瞎后来看见了。他的结论是没有，他从来没有听见过，从来没有听见过，他讲得很准，不是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看不见的，从来没有听见过，所以是他自己去找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人想要得医治，他也留心看神的作为。有人若是想要认识神，他一定会做许多研究的工作。昨天韩伟弟兄在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常常来我们那里传福音，我们同学里面有很多人是头脑非常大的，不肯信耶稣，听见有一个病理学的医生一个博士来了，勉强来听。韩伟弟兄后来做了阳明医学院的院长，也曾经做过中原理工学院的院长。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就对那些头脑大的不得了，其实是满怀成见，不一定很聪明，对他们挑战。他说，同学，我向你挑战，如果你真要认识耶稣，你在他的面前祷告说，主，我要认识你，我决心要认识你，求你叫我明白圣经到底是不是真的。他说，当我发出这样挑战之后，我也对他们说，如果你得不到答案，你回来找我。他常常对我们说，弟兄，没有一个人回来找我，因为没有一个人真正接受这个挑战而不遇见耶稣的。因为一个人真正要信神的时候，他必定找许许多多的方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寻找真理的答案。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法利赛人看不见， 耶稣是不是先知？法利赛人不接受。耶稣是不是照瞎子所说的一个先知？到底耶稣是不是你我的救主？在这个世间，什么人可以叫我们获得赦罪的平安？什么人叫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作为？什么人叫我们能够把永生作为确定的把握给我们？上两个礼拜我们参加两次追思礼拜，在我心里面感触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信耶稣的人还要复活，信耶稣的人不害怕死亡。主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要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为什么主敢说永远不死？因为主永远不与我们分开，死亡就是分散，但主永远不离开我们，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瞎子说，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法利赛人说，你身在罪孽之中，你还来教训我们吗？所以当瞎子在一个可怜的光景里面在那里乞讨的时候，法利赛人已经把他定罪了，所以一定是个罪人，这样子生来是眼瞎的，所以他一定是个罪人，他活该，他在这乞讨，他活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罪人，但是罪人有权利求神的恩典，罪人有权利过正常的生活，因为我们需要神的救恩。罪人有权利祷告，罪人有权利求赦免，这是神给我们的权利。罪人不需要别人再来定罪。今天早晨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知道也许在我们中间还有人刚刚开始来聚会，还不明白救恩的真理，所以我们借着读约翰福音，也是希望每一次都能一再的重复说明这个真理，叫我们真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因为信他罪得的赦免，主的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并且他开我们的瞎眼，叫我们认识属灵的事情。我们低头祷告。主，求你叫我们不像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偏见，他们的成见，叫他们眼瞎而不能接受属灵的事实。主啊，多少人都已经蒙受你的恩典，他们向我们见证说，从前我是个罪人，我不认识神，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了，是吧？何等的恩典，许多人做了这样的见证。所以今天早晨我求你的圣灵在这里继续做工，叫那些眼盲心瞎的人得以看见，说当我们顺服你的话语，当我们接受你是我们救主的时候，圣灵你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接受你心中得的平安，让我们接受你不再被定罪。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法利赛人最后做的一件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把瞎子赶出去了，但感谢主，神接纳他。